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10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联合国人权专员计划5月到新疆，近200人权组织速公布遗族人权报告。麦当劳、星巴克等知名品牌暂停在俄业务。拜登禁购买俄油，美石油高层与政府推出利好政策。俄政府内部被爆没有恐慌，担心战败同经济崩溃。杜鲁多宣布延长波罗的海北约军事任务。美商务部长警告中共公司密造俄规避制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星期二宣布，他预计将会在今年5月份前往新疆视察。当日较后时间，近200个人权组织公布致巴切莱的公开信，敦促该办公室公布他们就维吾尔族人权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据新疆维权人士表示，中共将大约100万新疆维吾尔人羁押在该地区的集中营。而巴切莱就表示，他的先遣团队将会在4月前往中国为他此行做预备，这将会令他成为继路易斯艾帕之后第二位去新疆视察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不过巴切莱的发言人星期二没有提及何时会公布该办公室就新疆人权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报告。这一份是该办公室就新疆人权问题进行3年半调查研究之后所撰写的报告。该办公室先前曾经表示准备在去年年底公布这份报告，但是到现在就一直还未公布。星期二，包括百事可乐、可口可乐、麦当劳和星巴克都分别宣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们将会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并且对发动战争的决定提出了一致的谴责。这个是美国标志性品牌的一个象征性举动。麦当劳表示，在关闭847间餐厅的同时，将会持续支付当地62000名员工的工资。而百事可乐就表示，亦都将会暂停在俄罗斯销售百事可乐、七喜和美廉达等牌子的产品，并且停止投资所有广告促销活动。据了解，百事可乐在俄罗斯已经经营超过60年，当地业务占年营收额的 4%， 是少数赢过可口可乐的地区。不过百事可乐亦都表示，他们将会继续销售一些基本产品，例如婴儿配方奶粉、牛奶和婴儿食品等。随着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25美元以上，美国石油公司高层星期二呼吁政府推出更有利的能源政策，帮助该行业解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所加剧的供应危机。据路透社报道，星期二上周，拜登总统宣布该国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和其他能源。英国亦都表示将会在年底前逐步取消这些入口。油价收市的时候上升了 4%， 而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油价总体上已经上升 30%。 俄罗斯每日出口700万到800万桶原油同产品。美国的最新制裁必然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不过即使在俄罗斯发动战争之前，石油产量已经跟不上经济复苏的需求，回升到 COVID-19 大流行前的水平。先锋自然资源公司的行政总裁谢菲尔德表示，华盛顿方面应该增加对天然气管道的许可，加快对液化天然气设施的许可，并且鼓励更多的租赁活动。据俄罗斯一位记者 老斯塔莫娃近日专访了几名俄罗斯高官，话一些官员认为入侵乌克兰是一个错误，他们开始感到沮丧、恐慌，并且作出好似世界末日的预测。日前老斯塔莫娃已经逃出俄罗斯，他在离境之后发表了上述报道。该报道亦都被其他国外传媒人翻译成英文，并且在推特发表。报道说，包括俄罗斯官员、国会议员在普京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的前两日，都认为总统不会开战，只会透过外交谈判掌握更多好处。但是俄罗斯突然入侵乌克兰，令普京开始和部分俄国官员疏远。一些被形容为亲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向老斯塔莫娃表示，很多人明白入侵乌克兰是一个错误，但是他们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会想某种说法来说服自己，但是目前其实没人感到开心。另外，3月7号英国泰晤士报接获爆料，说据俄罗斯政府内部评估，攻打乌克兰的战争最迟必须在6月结束，否则俄国的经济恐怕会崩溃。星期二，正在欧洲访问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拉脱维亚的一个军事基地宣布，会延长加拿大在波罗的海的北约军事任务，帮助北约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军事侵略。杜鲁多当日和拉脱维亚总理卡林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北约秘书长托尔滕贝格一起在亚特齐军事基地宣布了这个消息。该军事基地驻扎了北约盟国部队，当中有几百名加拿大军人。陪同杜鲁多的还有加拿大国防部长亚南德。当日较早时候，杜鲁多向同俄罗斯接壤的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承诺，加拿大将会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打击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国家的网络攻击。在西方社会宣布禁止俄罗斯获得晶片之后，美国商业部长雷蒙多星期二警告北京不要协助俄罗斯避开美国和盟友对俄罗斯的商务制裁。如果不是这些公司，将会无法得到美国的先进技术。综合海外传媒报道，雷蒙多星期二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类似中芯国际这样的中共晶片制造商准许俄罗斯获得他们的技术，拜登政府将会很容易禁止他们获得美国晶片制造工具或者软件。报道表示，虽然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的晶片制裁一向都会制裁那些协助俄罗斯避开这些制裁的外国企业，但是今次拜登政府的高层政府官员首次提及中共和中国的晶片制造商。雷蒙多表示，如果他们这些公司因此受到制裁的话，对北京的晶片制造能力将会是致命打击。
运送爱国者飞弹至波兰，美华防御性部署。普京挟核武自重，废核组织说核武威胁之高历史上仅见。乌克兰和俄罗斯同意撤离平民。英国推新航空制裁惩罚俄国，俄扬言报复西方。美伟双边关系现转机，委内瑞拉释放两美筹。战争推高油价，西银说恐重创石油进口大国经济成长。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欧洲司令部发言人8号晚间表示，美国正在运送两个连的爱国者飞弹去波兰。在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之际，作为因应任何可能威胁美国和北约盟友的防御性部署。在8号较早的时候，波兰外交部表示，波兰会将所有米格29战机部署到德国兰斯坦空军基地，交给美国处理。波兰跟住会按照一项全文中的协议，取得一批 F-16 战机，替代他们手上这一批乌克兰飞行员受训的苏联时期战机。不过这个议题在华府是相当之敏感。 拜登政府团队虽然曾经考虑过，但是却没有承诺过这样的计划。国防部发言人柯比8号透过声明表示，我们将持续与波兰以及其他北约盟友磋商，讨论这项议题以及其他涉及的困难后勤挑战，但我们不认为波兰的提议是可行的。柯比指出，这批交由美国处置的战机如果从美国北约基地飞入一个与俄罗斯争夺的空域，会引来整个北约联盟的严重关切。国际能源总署8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资料传输已经中断，担心厂内工作人员在俄罗斯人看守下的现况。俄罗斯2月24号对亲西方的乌克兰发动全面攻势。仅仅几日之后，普京下令俄国核震慑部队进入高度戒备，引发全球警戒。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8号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形容普京的举动极度不寻常。他指出，1960年代以来，我们就没有看过俄国公开升高核警戒的状态。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组织国际废除核武运动执行主任费恩8号话俾法新社知，这个是核子武器最得人惊的时刻之一。费恩表示，他从没看过核武威胁这么高的时候。他说，此举极度危险，不单止因为这个在全世界散布恐惧，亦是想叫人对协助乌克兰却步。他说，冷战时期各国主张大型核武军火库是作为吓阻，有助于避免冲突，现在莫斯科却拿来制造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拿核武来勒索国际社会，令到国际社会无法干涉他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被俄军围攻的乌克兰部分地区的平民礼拜二得以撤离，在临时停火期间，公众乘搭巴士或者步行逃离战火。在其中的一个例子中，啲人离开东部城市苏梅。几个钟之前，据当地政府说，俄军的一次空袭在当地一处居民区街道打死了至少21名平民，还可以看到啲人离开基辅附近城镇伊尔平。俄罗斯国防部说，在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和马里乌波尔亦将增设转移平民的走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了近两个礼拜，之前几次撤离平民的努力因为受到俄罗斯的攻击而失败，包括在马里乌波尔的一次撤离行动。据报道，马里乌波尔再次遭到炮击。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礼拜二指责俄罗斯在马里乌波尔将30万人扣为人质，阻止人道转移。这座城市有大约43万的人口。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各国持续施压予以反制。英国在9号推出新的航空制裁令，会令当局有权扣押俄国所有飞机，禁止航太相关产品出口至俄国，亦将强化对俄国飞机的禁令。之后俄飞机飞入或者降落在英国都属于刑事犯罪。英国外交及国协事务部发布声明表示，禁令涵盖任何与俄国指定个人或实体有关者所拥有、营运或租用的飞机。禁令还将赋予扣押俄国相关人士所属飞机的权力。英国外交部表示，今日就会制定新法案来执行措施。俄罗斯正在就西方制裁研究广泛回应措施。俄罗斯新闻社报道，俄国外交部经济合作司司长比列切夫斯基说，俄国的回应对其对象来讲会很迅速、周密而且有感。另外，为了抗议莫斯科入侵乌克兰，法国科技企业达进系统公司决定暂停在俄罗斯及其盟邦白俄罗斯的新业务，加入终止在俄业务的企业行列，制定架构将在今个礼拜生效。美国高阶代表团日前刚刚拜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韦国服刑的两名美籍人士8号即刻出狱，其中一个人是西特哥石油公司的前主管，另一名获释的是古巴裔美国籍的费南德兹，他当初被控恐怖主义罪名。 非政府组织人权与民主联盟说，他之前遭到不公正逮捕，扣上恐怖主义者罪名，只不过是因为他携带了一部无人机。美国代表团周末期间前往卡拉卡斯，同总统马杜罗商讨能源供应方面的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石油因为制裁遭禁，美国正在寻求取代俄国进口石油的方案。而美国和委内瑞拉的这一场会面，或者是马杜罗2018年赢得争议性总统大选，美国2019年关闭驻委大使馆之后，两国关系的一大转折点。包括美国在内的50多国都承认反对派领袖瓜尔多为临时总统，并对委内瑞拉推出了一系列的制裁，包括石油禁运，打算借这一种政策来撤换这一名社会主义统治者。世界银行官员礼拜二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油价持续高企，可能会令到中国、印尼、南非和土耳其等石油进口大国经济成长减少整整1%。路透社报道，负责公平成长、金融和制度的世银副总裁吉尔表示，这场战争将令到新兴市场的经济成长进一步受挫。这些经济体在疫情后复苏已经明显落后，并陷入从债务到通货膨胀的一系列困境。吉尔指出，战争加剧了这些不确定性，将反映在全球，重创最脆弱的地区中最容易受伤害的群体。吉尔认为，现在要判断俄乌冲突将对大的程度上改变全球经济前景，仲为时过早。中东、中亚、非洲和欧洲一些国家在粮食方面严重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总共占全球小麦出口的20%以上。吉尔表示，根据世银预计，如果石油价格上升10%，并且持续几年，可能会令到依赖大宗商品进口的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成长减少0.1%。
大家好，我是志军，下面是红潮新闻。美国拜登政府面临美国国会日益加重的压力，正在考虑通过禁止入口俄罗斯能源，令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付出更加大的代价。此前西方在将俄罗斯央行和部分银行踢出 SWIFT 系统的时候，有意没有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放在制裁名单之内，因为这间银行负责俄罗斯的能源出入口国际支付和结算。制裁这间银行等于切断了入口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管道。西方的这一种做法也都显示俄罗斯能源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新的制裁如果被通过，将会对俄罗斯造成重大打击。除了考虑能源禁运和将部分俄罗斯银行踢出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国际社会也都对俄罗斯的陆运、海运以及空运实施几乎全面的封锁。对欧美的最新制裁，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3月8号对自由时报分析说，这个会令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增长从 2% 降到-7%，通货膨胀率从目前的9%增加到17%，企业开始亏损，并且引发失业问题，失业率可能升到2位数。邱达生估计，通膨加上失业，俄罗斯人的痛苦指数会高涨，而且如果正如外部机构预期，俄罗斯 GDP 衰退7%，那就是金融海啸，普京在国内将会受到很大压力。目前唯一可能向俄罗斯伸出援手的就是北京，但是邱达生认为，俄罗斯目前在军事上和乌克兰作战，经济上就等同于和全世界作战。反观中共在两会上面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 5.5%， 显示北京其实有些自顾不暇。这样看来，俄罗斯的处境比过去的北韩更加艰困。国际社会亦都密切留意北京的动向。白宫新闻秘书沙奇3月7号在记者会上面被问及是否担心 制裁反而加强中俄同盟的时候，暗示会就此制裁中共。沙奇表示，如果他们不遵守制裁，我们显然有办法采取措施。美国退役陆军中教罗伯·马坚尼斯 Robert McGinnis 3月7号在福士新闻发表评论文章说，六大信号显示美国已经处于同中俄的新冷战当中，对此视而不见是没有好处的。马坚尼斯曾经撰写多部针对俄罗斯同中共威胁的书籍，包括《给我自由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以及《邪恶联盟》等等。他认为乌克兰战争是新冷战的信号之一，这一场冷战是美国及盟友和中俄邪恶联盟之间的对峙，已经造成自旧冷战结束以来全球从未经历过的焦虑。他提到中共和俄罗斯在2月份发表的联合声明结盟，美国前参议员祖利伯曼 Joe Lieberman 将这份声明称为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战争的宣言。马坚尼斯就认为这个标志着一场新的冲突正在威胁世界，中俄联手发起新的冷战。马坚尼斯列举新冷战的六个指标，首先是外交指标，美国和中俄的双边关系都陷入困境，其次是世界秩序指标，很多西方领导人表示中俄正在寻求用他们的规则取代现有的国际规则。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说，中俄想要取代现有的国际规则，他们更加喜欢强人统治而不是法治，他们喜欢恐吓而不是自主决定。第三是经济指标，中共违反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多项规则，包括垄断市场和操纵货币等等。英国军情六处处长理查摩尔 Richard Moore 还提出中共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债务陷阱，在很多国家留下了未完工的桥梁、超预算的铁路和堆积如山的债务。第四大冷战指标是国防预算。马坚尼斯写道，中俄的国防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且他们的大部分国防投资是隐蔽的，和美国等等国家无可比性。在大量的投资之下，中俄都建立了庞大军队和美国竞争。五角大楼2021年关于中共军方的报告显示，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部队，并且正在加速核力量的大规模扩张。俄罗斯拥有一个有6800枚弹头的核武库。马坚尼斯说，这个是冷战的第五和第六项指标，即是军事指标和核指标。他总结说，毫无疑问，中俄专制联盟是真实存在，并且威胁着我们的世界。乌克兰和可能到来的对台湾的攻击只是一个开始。经济下滑、疫情冲击以及中共对多个经济领域发动监管风暴，令到中国失业率高企。正值中共两会之际，有关提升就业的提案亦都随之而生，但是很多建议受到中国网民的质疑。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建议，三四线城市以及地方政府应该推出倦鸟归巢人才回流计划，鼓励大城市40岁以上的劳工返乡支持乡村振兴和西部大开发。而中共重庆市籍的全国人大代表、现任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就说，年轻人应该少送外卖，并且建议政府等部门鼓励支持更多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广东籍的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委宣传部长黄世花准备的提案，是鼓励更加多的大学院校毕业生去乡村志愿工作2至3年。虽然有部分网民认为这些建议可以缓解不断上升的就业难题，但是都有网民指出，年轻人送外卖是因为找不到正经的工作。他们质疑提案人自己的旗下企业有没有提供到比送外卖更加好的待遇。 仲有人质疑，大学生下乡两三年之后就可以找到工作吗？如果找不到，下场会不会好像文革时期的知青那样，将中老年人赶回乡下，就业机会更加少，岂不是要制造更加多的中年失业人口，将问题蔓延到乡村。香港疫情持续燃烧，3月8号新增28475宗确诊，过去的一个礼拜已经有大约700人病亡。中央社3月8号援引香港公立医院梁医生的面书贴文报道说，目前香港公立医院的情况比印度三等医院还要差。医院每日接收几百名 COVID-19 确诊病人，大部分是养老院的老人家。好多人只能够瞓在离地面十几公分的折叠式的担架床上面。单单是急诊室的走廊已经有大约100人。有几百人被安置在医院临时搭建的地方，如果不小心很容易踩在他们身上。梁医生无奈地说，他们很痛苦地呻吟或者大叫，但是我们没时间看他们一眼，他们只能够瞓在这里等待命运安排。现在医护人员可以做的已经不多，只能够给予氧气、静脉注射药物、止痛退烧药以及抗生素等等的治疗。徐州铁链女事件爆发之后，网名为我能抱起120斤，代号名为乌衣古城的女网民曾经前往丰县声援，目前她已经失联多日。日前有消息传出说她再度被徐州警方逮捕。3月7号有网民在微博发帖说，乌衣古城3月2号被徐州警方跨省追捕，至今已经第6日，家属还未收到拘留通知书，没人知道他在哪个拘留所。这位网民表示，听说政法委是管理部门，只好在这里留言询问，拘捕6日还没有通知书正常吗？一直关注营救铁链女的公益组织骄傲女孩，当日也都在推特发布消息说，乌衣古城被徐州警方跨省逮捕，同上一次在丰县逮捕配乐羁押不同，这一次他人应该还在安徽。骄傲女孩呼吁法学界、法律界和立法界的人士站出来，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理刑案，而是变成徐州一个地方危害全中国人的违法行径。骄傲女孩认为，官方这样的做法势必会导致全社会动乱和恐慌。有网民表示，三八妇女节之际，妇女们身陷凌雨，在铁壁般的村庄和阴冷潮湿的地底，边个在人间？妇女节当日，中国妇权、中国民主党、基督徒公义联盟等等美国民间团体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面举行示威活动，要求联合国干预清查中国铁链女以及中国妇女儿童拐卖犯罪泛滥的问题，并且要求联合国儿童妇女署取消彭丽媛促进妇女儿童教育特使的头衔。活动通知书呼吁纽约的华人同胞不要忘记铁链女，不要停止关注关怀中国姊妹的苦难遭遇，伸出援手。3月8号有网民在推特发布消息表示，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唐吉田失踪已经整整3个月08日。唐吉田律师长期以来为弱势群体以及法轮功信仰者维权，遭受中共的持续迫害。2021年他曾经多次申请去日本照料病重的女儿，被中共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与利益为理由阻挠。
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史上最猛烈制裁，美全面禁止俄国石油、天然气，北京玩火烧身。美情报机构年度报告，中共是头号威胁。习近平就俄乌战事出面划船。妇女节，中国网民用各种方式声援铁链女。 香港医生话，包裹遗体成日常工作，专家担忧高峰仲未到来。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八号在记者会宣布，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拜登话，今日我宣布美国正在瞄准俄国的经济命脉，我们禁止所有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能源进口，这样代表美国港口将不再接受俄罗斯石油，美国人民将对普京的战争机器有一次强力的打击。根据拜登星期二签署的行政命令，对俄罗斯的能源禁令立即生效，适用于新的俄罗斯原油进口、某些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和煤炭。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将会给企业45日的时间来结束现有的俄罗斯能源供应合同。这个命令还禁止美国对俄罗斯能源行业进行新的投资，并阻止美国人向投资该行业的外国公司提供资金。拜登说，我们采取这个步骤会对普京施加进一步的痛苦。除了美国，英国亦宣布将在今年年底前逐步淘汰需求占 8% 的俄国石油和石油产品。欧盟则采取相关措施，将减少欧洲对俄国的天然气的依赖，目标是到今年的年底将需求减少2/3。综合外媒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跨党派议员星期一3月7号提出一项名为2022年对中国直接调查、采取行动反对俄罗斯法案 The Direct Investigations on China Take Action to Oppose Russia Act of 2022 简称独裁者法案 Dictator Act。 法案要求在法令生效后90日内，国务卿和其他官员必须提交一份非保密报告，向国会简要介绍中国政府或他的附属实体可能在几大程度上协助俄罗斯逃避制裁，并讲明美国政府怎样针对北京这些行径采取应对的行动。这个法案由加州共和党众议员金影玉 Young Kim 和墨西根州民主党众议员斯拉金 Elisa Slotkin 以及其他14名众议员共同提出。金影玉发表声明表示，在现在的世界上，任何人的自由遭到威胁就是所有人的自由遭到威胁。独裁者法案将确保美国向中共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也就是任何协助俄罗斯逃避美国制裁的努力都不会被容忍，并将付出严重的代价。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DNI 的最新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俄是最大敌人，中国正在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核武器军力之一，而俄罗斯将利用一切机会破坏美国和他的盟友。这份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2021年度威胁评估报告，阐述了美国情报机构对美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是主要的挑战，伊朗和朝鲜亦将考验美国的国家安全。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一3月7号较后时间发布了一份 DNI 的解密报告。报告说，在未来一年，美国和他的盟友将面临一个日益复杂和互相关联的全球安全环境。它的特点是大国竞争和冲突根源越来越多，而对所有国家的集体跨国威胁则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和有限的资源。国家情报局局长海恩斯 Avril Hans、 中央情报局局长柏恩斯 William Burns、 国家安全局局长钟增根 Paul Nakasone 将军和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Ray星期二8号将出席众议院听证会，届时中俄以及乌克兰战争的最新发展可能成为提问焦点。星期一公布的年度评估代表了美国17个情报机构对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的共识。这个报告是议员和政策制定者用来做出关键决定、推进立法和制定预算的基准。 但是这个评估报告是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前撰写的，截止的信息日期是1月21号。评估报告当时的警告是，俄罗斯决心在近期内占领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但同时俄不希望和美国军队发生直接冲突。我们的评估认为，俄罗斯将继续采用一系列工具来推进他自身利益，或破坏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利益。评估报告说，我们预计当俄罗斯的利益受到威胁，而且预期行动成本较低，或者他看到了一个权力的真空的机会时，莫斯科就会插手危机中。该报告还预测北京将向台北施压，推进统一进程，并批评华盛顿和台北的接触，但是该报告未就直接军事冲突做出预测。报告说，北京将寻求在未来10年内将它的核武器库存扩充至少一倍，并将继续寻求建造海外军事基地。报告说，中国拥有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至少可以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局部的暂时性破坏。俄乌战事进行到第13日，3月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了视讯峰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当日表示，中方愿意就乌克兰危机展开斡旋。外界观察认为，正是北京为普京的军事入侵行动壮胆，这样将令到他陷入意想不到的尴尬境地，从而开始要装扮成一个不偏不倚的角色，呼吁和平谈判。而欧美国家亦一直呼吁中共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影响力。有专家指出，各种只有北京能够影响莫斯科的睇法，和请鬼攞药单一样是不可能的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遭遇乌克兰人民顽强抵抗，俄乌双方谈判三回合没有结果。美国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 Stephen Roach 和德国政治学者桑德斯奈德 Sand Schneider 都认为，只有习近平能够影响普京。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这个应该是请鬼攞药单，是不可能的事，那是不了解中国政治，讲了出去的说话不可能收回来，这样会影响习近平的权力基础。事件与分析，请中共出面能否说服普京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习近平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很多人质疑美国保守派智库、共和党智库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讲法，他们真正的讲法是要靠实力解决问题。事件与说，普京只有觉得打不赢的时候，或者会弹性地调整策略，而且战局发展不明，北京亦在看战局发展调整做法。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刘德海亦认为，中共调停是否能成功不一定，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不加入北约，要求乌东两个共和国独立，以及要求乌克兰和他维持友好。普京老早讲过，关键在于乌克兰不愿意亦不承认克里米亚独立。刘德海表示，这些这样的事不是中共调解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某些程度来讲，解铃仍需系铃人，西方、中方任何一方调解都不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事件与提到，现在中共召开两会，秋天将召开20大，关乎习近平连任，在之前他要设法去拉拢各地人心，怎样会去干预外面的事，做好没什么功劳，做不好招致党内责难和斗争。在中共政权袒护妇女拐卖的阴魂笼罩下，今年中国的妇女节消费气氛转淡，众多网民纷纷用贴图、连锁公开信、横幅和行为艺术声援铁链女，呼唤正义。据中央社报道，因为疫情消费不振，当局监管和徐州铁链女事件影响，3月8号妇女节当日，中国的消费气息转淡，往年各种火热的促销活动纷纷降温， 同消费相比，网民似乎更希望利用妇女节这个机会来声援徐州铁链女和更多受难的女性。很多网友纷纷发出贴文，表达对铁链女和妇女拐卖的关注。有人发帖呼吁保持愤怒，持续关注铁链女，苦难不应该这么快就被遗忘，亦不能够允许黑暗这么快就隐藏。有人表示愿天下再无铁链女，有人转发回顾该事件的文章，亦有人批评中共官员的不作为和纵容犯罪等。有人留言说，我们今日不过妇女节，因为铁链女至今生死未知，还有拐卖妇女儿童这个黑暗的社会肿瘤还没有法律铲除，还有根深蒂固的社会根源和后台，全国妇女过什么女神节。还有人表示妇女节本来是社会主义国家流行的运动，讽刺的是几十年社会主义的结果是为妇女套上铁链。还有网民发布各种创意的贴图声援铁链女，有人贴出用铁链和锁头构成的三八字样，还有将三八中的三字串上一条铁链变成简体字的封字，暗指徐州封院。香港疫情持续燃烧，8号新增28475宗确诊，过去一个星期已经有约700人死亡。有医生透过念书披露，包裹遗体已经成为医护日常的工作。中央社8号援引香港公立医院梁医生的念书贴文报道说，目前香港公立医院的情况比印度三等医院还要差，医院每日接收数百名 COVID-19 确诊病人，大部分是养老院的老人家，很多人只能够睡在离地10公分的折叠式担架床上，只是急症室走廊已经有约100人，有数百人被安置在医院临时搭建的地方，如果不小心很容易踩在他们的身上。梁医生无奈地说，他们痛苦地呻吟或者在大喊大叫，但我们没有时间看他们一眼，他们只能够睡在这里等待命运的安排。现在医护人员可以做的不多，只能够给氧气、静脉注射药物、止痛退烧药和抗生素等治疗。一名78岁的老先生被安排在一个角落等待入院，眼见着身边的病人一个又一个离世，医院太挤迫了，连老先生和其他死者之间放一块布帘的空间都没有。梁医生说，包裹遗体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工作，我们会在将要离世的病人床下面放置尸袋。我曾经试过上班2小时，有5名病人死去。据中天快点 TV 报道，有专家预测香港这一次疫情的高峰其实还未到来，接住落嚟呢个星期好可能面临每日新增183000人确诊嘅困境。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下滑、疫情冲击以及中共对多个经济领域发动监管风暴，令到中国失业率高企。正值中共两会之际，有关提升就业嘅提案亦都随之而生。但是很多建议受到中国网民的质疑。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建议，三四线城市以及地方政府应该推出倦鸟归巢人才回流计划，鼓励大城市40岁以上的劳工返乡，支持乡村振兴和西部大开发。而中共重庆市籍的全国人大代表、现任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就说，年轻人应该少送外卖，并且建议政府等部门鼓励支持更多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广东籍的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委宣传部长黄世花准备的提案，是鼓励更加多的大学院校毕业生去乡村志愿工作2至3年。虽然有部分网民认为这些建议可以缓解不断上升的就业难题，但是都有网民指出，年轻人送外卖是因为找不到正经的工作。他们质疑提案人自己的旗下企业有没有提供到比送外卖更加好的待遇。还有人质疑 大学生下乡两三年之后就可以找到工作吗？如果找不到，下场会不会好像文革时期的知青那样，将中老年人赶回乡下，就业机会更加少，岂不是要制造更加多的中年失业人口，将问题蔓延到乡村？徐州铁链女事件爆发之后，网名为我能抱起120斤，大号名为乌衣古城的女网民曾经前往丰县声援，目前她已经失联多日。日前有消息传出说她再度被徐州警方逮捕。3月7号有网民在微博发帖说，乌衣古城3月2号被徐州警方跨省追捕，至今已经第6日，家属还未收到拘留通知书，没人知道他在哪个拘留所。这位网民表示，听说政法委是管理部门，只好在这里留言询问，拘捕6日还没有通知书正常吗？一直关注营救铁链女的公益组织骄傲女孩，当日也都在推特发布消息说，乌衣古城被徐州警方跨省逮捕，同上一次在丰县逮捕配员羁押不同，这一次他人应该还在安徽。骄傲女孩呼吁法学界、法律界和立法界的人士站出来，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理刑案，而是变成徐州一个地方危害全中国人的违法行径。骄傲女孩认为，官方这样的做法势必会导致全社会动乱和恐慌。有网民表示，三八妇女节之际，妇女们身陷囹圄，在铁壁般的村庄和阴冷潮湿的地底，哪个在人间？妇女节当日，中国妇权、中国民主党、基督徒公义联盟等等美国民间团体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面举行示威活动，要求联合国干预清查中国铁链女以及中国妇女儿童拐卖犯罪泛滥的问题，并且要求联合国儿童妇女署取消彭丽媛促进妇女儿童教育特使的头衔。活动通知书呼吁纽约的华人同胞不要忘记铁链女，不要停止关注关怀中国姊妹的苦难遭遇，伸出援手。3月8号有网民在推特发布消息表示，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唐吉田失踪已经整整3个月零8日。唐吉田律师长期以来为弱势群体以及法轮功信仰者维权，遭受中共的持续迫害。2021年他曾经多次申请去日本照料病重的女儿，被中共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与利益为理由阻挠。
美国情报解密，中俄已经结成邪恶族心国，乌俄战火烧到中共，中共罕见表态。美国中情局局长说，对俄乌战情习近平疑惑不安，普京愤怒沮丧。铁链女国际发酵，更多组织要求联合国取消彭丽媛特使身份。麦当劳关闭俄罗斯所有餐厅，将会继续支付62000名员工薪水。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由美国17个情报机构联合评估的最新年度威胁报告，内容指出中俄是最大的敌人，中共当局正在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核武器军力，而俄罗斯将会利用一切机会破坏美国及其盟友的合作。此时正值中共两会期间，中共外长王毅高调宣称俄罗斯是中共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再次明确表态支持俄国。对此外界认为中俄已经成为新的邪恶族心国，而对抗中俄邪恶族心的欧美反中俄联盟，根据情报显示，中共将会继续进行其历史上最大的核力量扩张和核武库多样化。中共想要控制台湾的行为，可能让半导体晶片的全球供应链受到更多干扰， 同时中共将会是美国技术竞争力的最大威胁，因为北京瞄准了美国及盟国公司和机构的关键部门以及专有商业和军事技术，而且中共还会发动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国际社会谴责和制裁的时候，中共外长王毅宣称中俄友谊坚如磐石，还再次强调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根据法新社报道，中共外长王毅3月7号在中共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中国对国际社会制裁俄罗斯以惩罚其入侵乌克兰采取什么立场的时候，王毅将俄罗斯称为中共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再次明确表态支持俄国。对此，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评论指出，俄罗斯发动战争之后，中共或明或暗地帮助俄罗斯对抗全世界的抗议和制裁。如今王毅再次表态，等于明确宣布这两个邪恶轴心国将会一起同全世界人民为敌。此外，美国军事分析家马金尼斯亦都在媒体上谴责中共同俄罗斯是挑战国际秩序的邪恶联盟。外界分析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反而会促成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组成反俄联盟，而站在俄罗斯背后的中共就变成了俄罗斯侵略行为的支持者，美国、欧盟会在反俄的同时一起反共，如此对抗中俄邪恶轴心的欧美反中俄联盟就会形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了13日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和中共主席习近平8号举行了视像峰会。而在此之前，美国和欧盟国家一直呼吁北京当局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外界认为这个是中共领导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打破沉默公开讲话。不过习近平在峰会上仍然强调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但同时又表示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提到中方愿意同法国、德国和欧盟保持沟通和协调，根据当事各方需要同国际社会一起发挥积极作用。这个亦都是中共当局首次表示将会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当中扮演调解角色。而对于西方国家大力制裁俄罗斯，习近平表示制裁对全球金融、能源、交通、供应链稳定都会造成冲击，对各方都不利。对此，法新社分析，中共政权似乎对乌克兰顽强抵抗俄罗斯侵略军，以及对西方对俄罗斯的严厉惩罚倍感吃惊。不过，伦敦亚非学院的汉学家曾瑞生就认为，北京对俄罗斯的态度让几乎不会将他看作是一个公正的调解人，因为北京表面上中立，实际上是向俄罗斯倾斜。他还分析指出，对中共来讲，最坏的结果是长期的战争和制裁最终导致俄罗斯政权垮台，取而代之的是亲西方的政权最终将会回归莫斯科。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8号说，习近平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遇的困境感到疑惑不安，而普京对战场的缓慢步伐感到愤怒和沮丧。伯恩斯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年度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习近平以及中国其他领导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的情况感到困惑，他们没有预见到俄罗斯军队将会在乌克兰陷入如此严重的困境。虽然中共外长王毅礼拜一宣称中俄两国关系坚如磐石，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北京开始担心靠近俄罗斯会对中国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伯恩斯表示，北京担心和普京政权的亲密关系会对其声誉产生冲击，同时密切关注这样可能会对中国自身经济带来的影响。伯恩斯还判断北京对普京一下子将欧洲人和美国拉近有些不爽，他们看重的是欧洲人和美国之间加深裂痕，结果适得其反，所以我认为这样让他们很不高兴。 曾经担任过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伯恩斯仲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远远没有达到普京的预期。我认为普京现在很生气，很沮丧，他很可能加倍努力，试图磨灭乌克兰军队，而不考虑平民的伤亡。他的军事计划和假设是基于一个快速、决定性的胜利。他指出，普京将他的战争建立在四个错误的假设之上。他认为乌克兰很弱，认为欧洲被分散了注意力，不会作出强而有力的反应。他还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准备好承受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军队已经现代化，会有效地战斗。事实证明他在每个方面都错了。伯恩斯预计普京将会升级军事行动，而乌克兰人将会继续激烈抵抗。3月8号国际妇女节这一日，多个国际组织包括中国妇权、基督徒公义联盟、中国民主党、人道中国和青年中国、中华联邦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等，在纽约联合国广场举行示威抗议活动，要求联合国介入清查中国铁链女事件以及中国妇女儿童频遭拐卖的犯罪泛滥问题，同时要求取消彭丽媛促进妇女和儿童教育特使的荣誉职衔。参加抗议活动的多个组织发出公开联署信，信中指出，两个月前曝光的江苏徐州铁链女，以及前几日传出的陕西榆林的铁笼女，因为他们极其悲惨的遭遇曝光而引爆了网络世界，引发了中国大陆及全世界广泛震惊和愤怒。其实这个只是冰山一角，信中亦都痛斥当局极力掩盖否认，多次说谎，闻过识非。联署信要求联合国妇女署及儿童署介入，敦促中国政府彻底清查令世界震惊的中国铁链女、铁笼女等被拐卖妇女的实际状况，敦促中国政府追究这一类利益链上所有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信中指出，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衔的促进妇女儿童教育特使，彭丽媛多年来对中国的妇女儿童所遭受的苦难毫无作为，她不配这个职衔。信中强烈要求联合国取消彭丽媛促进妇女儿童教育特使这个荣誉的职务。在中国曝光出铁链女悲惨遭遇的两个多月之后，陕西省佳县又传出一位类似铁链女的铁笼女。铁链女和铁笼女接连出现，引发国内外民众的强烈不满。但是无论外界的呼声有几响，彭丽媛至今仍然一言不发。目前网上已经有人发出公开信并推动联署，强烈要求联合国取消彭丽媛的特使身份。目前参与公开信联署的个人和团体已经超过400个。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越来越多西方企业宣布暂停或者终止与俄罗斯的业务往来。美国快餐连锁集团麦当劳8号宣布将会暂时关闭在俄罗斯的所有餐厅，并暂停在该国的所有业务。麦当劳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拥有大约850间门店和62000名员工，大部分都是直营而并非加盟店。麦当劳表示将会继续支付62000名俄罗斯员工的薪水。麦当劳此前因为没有效仿很多其他食品和饮品品牌撤出俄罗斯而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麦当劳行政总裁肯普钦斯基在声明当中表示，俄乌冲突为无辜的民众造成了无法形容的痛苦，我们同世界一起谴责侵略和暴力，并为和平祈祷。消费品公司联合利华礼拜二亦都宣布暂停一切从俄罗斯的进出口，并且终止在俄罗斯的所有投资。这一间拥有众多家传户晓的食品和日用品品牌的跨国企业说，公司还将会继续为俄罗斯民众提供本地生产的关键日用消费品，但是表示公司将会停止传媒和广告支出，并且不会从俄罗斯业务当中盈利。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天都在你身边。